有什么打坐上的问题，你的心比你的咒乱多了。哎呀，你们在这儿无论如何是坐了两个小时的，肯定是够了，不要担心，不要患得患失，还是那句话，只管咒语本身，让咒语就从你心里头过就行了，就是这个咒语是有内容的，你就念咒嘛，你别的都不用管啊。不是的，不是的，你有妄想，嗡巴拉巴拉。
他甚至老是跟腿过不去，我感觉一直在关注自己腿动没动的。
着相就是这种的，是着相。
然后我说那个
是不是700做的那个瘦瘦的？
就对，就那个瘦瘦的那个。
啊，
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因为我接触到的这种的说腿的事儿的多。他都能算出来，他一坐动了几次腿，
还是数了，
还是在数。
没有，所以我
佛法它是心法，它是心法，它的那个变化不是在于外向，
就是佛法它不是这一种，不是这一种的一动不动，不是练让你练一动不动啊，它也不是让你最后就会拿到一个什么东西，是心。嗯，是心转变了。你现在做八个小时，昨天说过了，不要考虑一拉回来的事儿。你现在做八个小时，你要是拉拉拉，他的第一个关注点在于我是不是打妄想了，打妄想我才拉回来。你现在念咒八个小时，你的关注点就不在于你是否打妄想，你关注点在咒语这儿，就是说的是他打他的妄想，你只管念你的咒，你只管念你的咒，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他打他的妄想，他打他的，你念你的咒。不要在意那个妄想拉回来没有啊，不要在意这个错了，不要清晰，你现在说话不考虑清晰也能清晰，我们现在是看看东西没考虑清晰也能清晰，你念八个小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的非常的清晰，而且那个清晰不是字字清晰，不是是那个，是说的是的妄想比较小，所以说那咒语本身的是清晰，并不是每一个字儿清晰啊，没事儿。咒语它本身有这种力量，它就是咒语的力量，就是你念过去就念过去了，你也不记得你到底是念咒了还是在打妄想了。它咒语本身就有这种作用。我们都是师兄，对对对，我们都是师兄，你就聊交流就行，所说供参考，没事儿。就是妄想执着，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它就容易看懂。就是你老老实实的修，别担心，你都不了解，你还不了解，你吃的苦不够多，所以你会这么。你看吃的苦多了，你都可不能无聊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啊！没有撞过南墙，没有撞过南墙，撞的南墙少。你就是能够两个小时不去想这些事儿，好幸福啊！都是这样的，刚开始修都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不去想这些事儿，好幸福。我看你想的挺努力的。不是这一种的，我们的思维妄想的连续性本身它就是一种努力，那个不相关。那个不相关，你身上有没有努力的那个不相关，你反正你修心中心你就修下去就行了，修心中心也并不是努力啊，修心中心的是放下妄想，破除妄想，他要是他本身是个努力的人，就让他努力的去放下，他要本身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就让他直接放下，你还是愿意努力，要不然你会觉得不努力好像不对，还是愿意有意思，要不然你觉得好像就变成无聊了就不对了啊。那你就看一下，看看那个就是佛经里面说的它比较抽象，你可以看看禅宗那些很有意思的，禅宗的每一个禅师他的悟就是修行的经历，他的那些故事，他的那些参学很有意思，你可以从你适合看具解秤砣，具解秤砣，齐老师有一本具解秤砣，看一下是禅门里的故事，这个大会宗稿也是无聊透顶，他就把当时当代的那些禅门里的事他都记录下来了，有一个人说这佛的舍利啊，这到底是不是很坚硬啊，就拿锤子砸，一砸不砸不碎，嗯，果然坚硬。具解秤砣禅宗在哪里看，在哪里看呢，具解秤砣就是觉得这里头有玄妙，结果锯开一看没有玄妙，里外都是铁。就这个秤砣这个东西能称出人的斤两，你到底怎么样啊，用秤砣一称就称出来了。那秤砣有什么玄妙啊，解开锯开一看里外都一样没有玄妙。哎呀，别说拿什么东西打了，那先拿什么东西打且治，什么叫做本来呀、啊、不离当初啊，你说的是不离当初，那你今儿做不是白做吗，咋说咋说，你那么能善变，倒一句来，白做也做。其实我们师兄真有一类这样人的问题，他总是不甘心，就是修行人跟没修得不一样。他觉得修行人跟没修要是一样了那不行。他说我修行了，那我不是跟没修行的人一样。他老是不甘心，他老是觉得他修行了有个不一样。还有一个我再问你一下，就是说睡着了没有做梦，那你怎么知道他放光啊，做梦是做梦了，做梦的时候你在梦里头他放光，哎呦梦里头知道，睡着了还没有做梦，就是你都不知道咋睡着的，那一个阶段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放光。反正你不讲理了。 那你坐在垫子上，这垫子不是也是海印放光吗？你坐在垫子上岂不是遮住了它的光，坐在垫子上了看不着垫子了吗？岂不是就遮住了吗？嗯。这种就叫涵盖不相投，嗯，涵盖不相投。禅宗是这么说，就说这个话是好话，就是问和回答碰不上。哎呀，这顶上怎么有个师兄叫甘始觉啊？哎呀，人家都海印放光，你为什么叫甘始觉呢？你看你多煞风景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看看你咋修，越修越甘始觉了呢？你叫个名字叫海印放光啊？咱们尽管的来说说，睡着了没有梦，你咋知道它放光？你看我干啥？把知道扔了以后呢？把知道扔了以后是什么？圆觉经。那个前面那几章我们以前学习过，嗯，这一次就是先讲了一个第一章，就是文殊师利的，因为文殊师利是如来因地，就是圆觉的这个是如来因地，如果你到不这儿，到不了如来因地，你就不可能成如来，所以就是第一章就学了。我们今天继续学的正好是清净慧，清净慧这一章，所以这个当口正好，因为清净慧这一章说的就是那个。说的就是如来随顺洁净的这一块，说的就是那四个那个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就是说的这个。咱们简略的学一学，然后还有无门观里我挑了几则，就是比较适合初修的，挑了几则小故事，嗯，咱们来学习。如果你们要是有什么接着问，接着说。如来因地，你去具体的去看那个圆觉经。如来因地按照咱们心中心法来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圆觉经的第一章。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章，就是这一章里面的如来觉性呢，有两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如来因地觉性，昨天学的这一章也是很被大家熟知的。
于是清净慧菩萨在大同中自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常为擦手而白佛言：大悲至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用，身心泰然，得大饶益，愿为诸来一切法众从宣法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令过世众生闻此圣教，随顺开悟，见次人住，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体终而不舍。
先到这儿，这个是清净慧菩萨问的是什么呀？前面的不说了，咱们他问的就是众生诸菩萨还有如来世尊他们这个证啊有什么差别啊？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就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了。人家说的你学佛要有次第啊，你心中心不行啊，你心中心没有次第啊，你学佛要有次第，对吧？我要见次能入啊！你给我说一下他们的差别，让我知道哪个是哪个，哪个是哪个。这样的话就是顺次的，他们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让我能够顺着这个慢慢我就能够入如来觉地。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尔时世尊告清净慧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过世众生，请问如来见此差别，汝心谛听，当为汝说。知清净慧菩萨动教欢喜，诸大众默然而听。
就是问的是证得如来他有什么见次差别，是什么样的次第，如何慢慢的证，然后中间有什么差别。
圆觉次性非性性也，寻出性起，无取无证，于实相中是如菩萨出众生，何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取证者，譬如眼根不自见也，性自平等，无平等者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于灭未灭妄功用中变显差别，若得如来寂灭随顺，实无寂灭及寂灭者。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由妄想我及爱我者，曾不自知变变生灭。
不用了，剩下的不用念了，就是先到这儿，实无寂灭及寂灭者，就先看这个就是刚才问的是如来见次差别，然后佛回答的开口回答的就是这个圆觉自性，它并不是实有的，非性性有，就是并不是实有一个自性之自性，也就是的的确确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性可得。寻住性起，就是你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方便，有其他的一些方便，有一些因缘幻化，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可取，没有一个可证的， 在究竟的实相中，在真实的，就是说真实，我们经常说实际理地，在实际理地，就是说实话于真实相貌中，就是如果说真实的话，那么实际上没有菩萨也没有众生。为什么呀？菩萨和众生都是幻化，由于幻化灭了，都没有一个幻，都是幻化了，那你存在什么取证啊？菩萨众生都是幻化，你众生怎么由凡转圣啊？根本就没有一个众生，谈什么众生由凡转圣啊？就像是眼，眼根儿不能自见眼，就像是你是一个人，你要证明你是个人，你是个人，你本身你怎么证明你是个人啊？你是个人，他就是个人，你用你自己证你自己吗？所以说眼根不能自见眼，就是这个人不能自证是人，就是一个意思。我们用眼根这个可能更通俗，因为眼你不能自见是眼，就是众生他是幻化的，你怎么让众生证一个就是他是佛？怎么让他证啊？性自平等，没有一个平等者，就是这个性啊，一切的一切的众生的性为什么平等？是因为它并没有，并不是实有一个平等者，并不是实有一个平等者。比如说是这个声闻跟缘觉，跟外道跟凡夫跟菩萨，它是平等的吗？并不是，它这个平等是因为并没有一个声闻缘觉凡夫外道菩萨乃至佛，并没有这个，所以它平等。就是性自平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一个平等的主体，因为众生迷惑呀。他没有能，没有发现这一切是幻化的，他没有发现这一切是幻化的，他还认假作真。所以呢，本来这些地方本来是没有东西的，他在没有这个东西这儿，他妄生了东西，这就叫做愚灭未灭。愚灭就是没有东西，在没有东西这儿，他生了妄想，这就叫愚灭未灭。所以他妄功用，妄功用就是瞎折腾，瞎折腾，折腾出来的轮回大苦海，所以才有了差别。所以呢，你还问他问的是如来见次差别啊，问的是一切众生菩萨他修行的见次差别。那么凡夫修行是什么？这个声闻缘觉是什么？菩萨是什么？他想听听这个，他想听听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他想听这个东西，就像是法相宗讲的那个六十四圣位，他想听这个六十四圣位都是哪一位到哪一位啊？我怎么样从干惠帝最后证到等觉妙觉啊？他本来他想听这个等觉妙觉是什么面貌，结果在缘觉经里佛开口就告诉他，压根就没有一个众生，也没有一个菩萨，因为是众生先就是由迷转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嘛，有可能众生到菩萨位再到佛位，但是压根就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菩萨，没有这些，哪有这些见次差别？是你在这儿就是妄想啊，妄想啊，都妄想出了轮回了，然后你这里头再那个啥，就是所以他正就显得有差别了，实际上压根没有差别。这就是圆觉经是顿法呀。你没有仔细看楞严经，楞严经呢是就是说的是归无所得，最后那一段说的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也说了，也就有打掉的，你要就是你要是看了就能够看得到，楞严经里头也有打掉的。他说的那些自慰的话说完了他就扫了，但是你现在说的我不记得楞严经在说了实例之后是怎么扫的，但是我有印象的是楞严经的最后一段，你怎么解释它？楞严经的最后一段很简单，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最后一段说的这个。我们再用楞严经里头最耳熟能详的，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把这些次第也都能扫净啊。所以圆觉经是顿法，若得如来寂灭随顺，就是能够随顺的这种的觉悟。什么觉悟？如来寂灭，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能寂灭者，也没有一个所证的寂灭。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我们不服气这么说，因为我们在这本来没有生的这个里头，我们已经就是生的都折腾的都不行了，折腾的自己苦恼万分，再不修行已经都没出路了似的。于灭未灭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就是在这儿。于灭未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就是咱们的毛病。你那个咱们一般的人听别人讲经听多了，老觉得那些圣可圣可圣可圣的了，误会。等你修了心中心，你一个一个读，你不信真的一个一个读。这个经啊，跟禅是一样的，跟老人是一样的，他都会扫荡的，你放心。你看看佛扫荡的多干净啊！
向南，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由妄想我及爱我者，曾不自知念念生灭，不起正爱，甘着五欲，若欲善有教令开悟，净缘觉性，发明起灭，即知此生性自牢狱。若复有人牢狱永断，得法界定，即彼境解为自障碍，不于缘结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随顺觉性。善男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虽断解爱，犹住见觉，觉爱为爱而不自在，此名菩萨未入地者， 随顺觉性。
好，就念这两个。他一共说了四种随顺，随顺觉性。前面的一个是凡夫的，一个是这个菩萨未入地的，就是说这两种，这两种解释一下，这两种解释一下。第一种，这个凡夫的一切众生，就是无始以来由于妄想，由于妄想而生出来了一个我，还有一个爱我的，就是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就是众生啊，还有外面的境界啊，就生出来了这些。他不知道，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这些东西啊，这些所有的想法，他这些生灭的都是妄想，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就在这里面起了爱，起了和爱相反的憎。因为他有爱有憎，有取有舍，所以呢最后他的结果就是单着于五欲嘛，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单着于五欲，苦恼不堪。这个时候呢，如果遇到善友，如果遇到一个善知识，就会叫他就是开悟净缘觉醒，发明起念，即知此生性自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他要知道，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啊，这是尘牢啊，你在这个尘牢里头认假作真啊，在这里头耽搁，你这里头是出不来的。你要知道你所爱的，你所憎的这些东西，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不可得的，就教他去这样去想。然后呢，他就让他就是让他能够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有为什么一切万法有起有灭，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劳虑什么，因为他有因果呀，所以他就知道了这一生在这捞啊捞捞不着，因为这是因果，这是因缘和合的。他在这儿如果能够有个入处的话，他就能够断了这个劳虑了，就舍弃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值得自己再去殚精竭虑了，再去为他而就是而束缚，而这个就是操心而挂碍，这就是劳虑。劳虑就是操心挂碍，这就叫做劳虑。如果有人劳虑永断，这种人呢就是得法界境。法界境就是他有一种清净，但是呢这种清净也会成为自障碍。他为了要清净，他别的他就是尽量的啥都不要。所以这种的缘觉啊，它是偏狭的缘觉，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和合的，我不要在这挂碍它，我挂碍它了之后的话，只能给自己带来烦恼，所以我就不应该挂碍它，我不挂碍它了，我就不会被财色名食睡所困。这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得法界境，即彼境解为自障碍，就是因为他保留了一个境，他要留一个这种境，这种的境就是扫荡了财色名食睡，扫荡了对一切万法的一种的憎和爱，远离这些尘世，远离这些憎爱，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凡夫随顺觉性。为什么它叫凡夫随顺觉性？就是通过我们凡夫，通过理智的思考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因缘和合，无常的，住心无常，住法无我，他可以观察到，从这观察到了，他就觉得这些没意思了，他就要远离，他远离了，他就可以消除对世间法的劳虑，是这个，所以这叫凡夫随顺觉性。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对应的就是具一切时不起妄念，这个就对应这个。你说对应罗汉可以的，小乘的都可以对应。小乘的他的那个修行的功夫我们没有，但是小乘的发心，小乘的目标，小乘的那种修行思想我们可以，就是我们都可以懂。
就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不觉佛的人，也能达到这
个。可以，是的是的，也算是吧。实际上大心凡夫其实很难找的，也很少。他只是没碰到事儿，他用什么东西那个，他要是借助于佛法，他对于佛法的粗浅的了解，然后他知道这些世界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头的，他愿意抛弃，然后不去劳虑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这种的就是典型的小乘，典型的声闻缘觉。但是佛在大部分的经典里是批评这一类人的，但是佛也在楞严经里有肯定过，就是说他们是喝醉了酒，就其实就是咱们喝醉了酒卧在床上，早晚酒会醒的，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还是跟随佛学的，只要是你跟着佛学，你不可能就是总是这样远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远离。远离了，远离垢染，它就是清净，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得法界净。但是这个净就成了它的一种障碍。不管你容不容易做到，至少你可以懂，难道不是吗？你懂吧？懂吗？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你不懂吗？你可以懂啊，你怎么能不懂啊？你理解，你这可以。至于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做再说。你要是做得厉害的话，那就是将来你就是可以啊，斯多汉、须多汉、安多汉、阿罗汉的，你可以往上做，可以的。
但是我们见不到这种人，因为他要真的想要这样金玉戒食不起妄念什么的，他远离人群，远离远离远离远离，他就得好好的深修，那种人我们见不着，在深山里面会有，他不愿意跟人见的，他一跟人见他又开始起念头了呀。你再看下面的，我理解是这种的，因为圆觉经后面有说居一切时，他毕竟没有说居一切处，怎样能够让他不起妄念，他怎么来是一种断灭，但是他这种按我们来说是断灭，或者说他是偏狭的，他不是他的这种清净见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所以即彼境界为自障碍嘛。我们说的是刚开始学佛的这群人，对着空，着空的这个地方在凡夫随顺觉性中，他着了一种清净啊，还早着呢，还谈不上伤风犯手。伤风犯手不是有文化的，禅宗里头都是怎么粗俗的怎么来的，像很有文化的不太多。宋朝禅宗灭就灭在有文化，最后把禅宗给灭了。伤风犯手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你现在就是每天就在这弄的这些，天天跟那些刀啊枪啊打交道，那就是难免就是天天擦枪啊，不小心被那个刀给他割住手啊，伤风犯手。擦枪走火也一个意思，伤风犯手就是你每天擦这个刀，你难免被刀所伤，这还到不了伤风犯手呢。再看下一个，下一个说的是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虽断解爱，犹住见觉，觉爱为爱而不自在。就是他的理论上呢，他知道这个染和净这两个呀，这两个都是不应该，就是抱一个，不应该求取一个，他知道不应该求取一个，他在理论上他知道。所以说呢，他虽然知道，但是他还是一个理论，这就叫虽断解爱，就是他理论上他能够通顺，这就叫断了解爱了。他有了一种大乘菩萨的见解，这就叫做见解嘛，菩萨见解。但是呢，他这个见解中，虽然他已经断了这个，就是两边的不通顺，他在知解上，就这么说吧，能看懂金刚经的这波人，他金刚经他能看懂，但是他有个道理在，这就叫犹住见觉，有一个道理在，这些东西不亲切，这就叫做犹住见觉。犹住见觉的话，这个知觉，这种见觉，这种理论就成了他的障碍，就不自在了。这就叫做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道理通达，佛经也能通达，大乘的道理也能通达，但是他就是有个道理在，他跟你说话了就是那种佛模佛样，就是这一类的，你一个不懂的人一看旁征博引，但是他一到做事上他就稀碎，做事上稀碎，就是他的事儿跟他的这个理他不能够结合在一块，不亲切，没有那种洒脱自在。不是不修行，久久熏习佛经的人可以到这个地步，
是
对对对，他或者说他有实修，他还没到那一步，他这个实修他不侧重于实修，他一边实修一边学教下。我们的行在教化上，行在天台，行在弥陀，教在天台的很多都是这种人，跟他吃个饭他也能说几句佛语，就是这一类的，真的真的，你们没见过，
太难吃不下了。
那不懂的一看啊，好厉害，被入地者没有登地，对对对。未入地者虽然没有登地的话，但是他这个知见上他能够通达，他知见上通达了，但是他还没有修正到这个，就是他知见上你让他背，他说归无所得，就这一类的，他能够得他的，你问他有什么，他说得了一个无所得啊，就这一类的，一背能背上元音老人那五条，他能够背。但是你说这是元音老人的，你不能跟他说的一样，他就张口结舌了，那怎么会呢？不会。我们这帮人都有希望从这个四种觉性中，还有那个菩萨的那种随顺觉性，菩萨的就是入地菩萨的随顺，还有如来随顺觉都有可能的。我们这一类的人基本上都是不知不觉，从一个不学佛的就一下子就有可能到最后，不到最后也至少到第三个都有可能，非常非常大的可能。回头一看这个容易看懂，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这四个的猫腻，但是我们后来回头一看能看懂。我们不是就是修心中心人的特点，就是那种特别适合修心中心的是一种什么人呢，就是说的是他本身对教理他就不太感兴趣，也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是也本身就不感兴趣的这一类的人，他就直接的干，他也不懂也不愿意听，也懒得听这种啰嗦劲儿。还有一种的对教理经过了深刻的研究，经过自己仔细的鉴别推论，那只有元音老人说的，那是另外一种，也有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稍微显得少，大部分的人就是好像是不太想那么多，心里太烦了，就是先修，就是这一类的。不是说的是这一类的人就好，就这一类的人比较多，就是心中心法它注重于实干， 不是说要把什么为什么我要修，我要弄清楚我再修，不是这一类的。他还没弄清楚呢，他就要修。
有造永觉，具名障碍，世故菩萨常觉不住，造与造者同时即灭。譬如有人自断了己手，手已断了，无能断者，则以爱亲自灭诸爱，爱已灭断，无灭爱者，修多罗教如标月指，不见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开示菩萨，亦复如是。此名菩萨以入地者，随顺觉性。
其实这个以入地菩萨随顺觉性的这个很简单，以入地菩萨随顺觉性的，马上的话就是这一切全是知晓而提。佛说的这一切三藏十二部，又如同黄叶知晓而提。从头再翻译一遍，从头再翻译一遍。有照有觉，有照有觉全都是障碍。咱们不是说了吗？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关照也要扫干净。所以呢，他这个地方的是常觉，他是有觉，但是他不住这个觉，他没有照和所照是同时寂灭的，没有一个能照，没有一个所照，不存在一个照，或者是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照啊，你看看那个这个照。就是这样，开关开了，然后开关关了，它不就是灭吗？咱们大义祖师说的就是寂照，哎，寂照，寂照照寂，你就搞不清楚了，到底是开了还是关了。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照和寂本来是反义词儿，于寂中而起照，于照中照而无照，是这样的。所以说照和寂就给合到一块了。所以本来开关的这个灯啊，这个开和关是两个，但是于寂而照，于照而寂，就是说的是在 无照中就是有照，而在照的时候就无有什么可照，就是哎呀来来回笑下，就是会说这些词儿，就是大禹祖师用的寂照照寂很有意思，当然了是一个意思，可是呢你看看我们的观照里头的那有很多的人，他就是因为修完了千座他还在那做有为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他还是觉得自己跟着境界跑。他就是还在做有为的观照，他不知道那个照和不照是一个意思啊。
同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应该是这么说，在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下的，他会用不同的时候。这个地方说的是用功啊、修行啊，他不是说修行见次嘛？修行就不会说色空不二了，修行就说的是你这个观照啊、寂照啊，说的是这个嘛？通过慧观、通过慧照，然后觉悟到什么？这全都是障碍。所以说他并不是不明白，但是他不住于明白，照和不照同时寂灭。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有个人他把自己的头砍了，他把自己的头已经砍了，他并没有什么再能断了，因为他的头已经断过了，他的头已经断过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他就并没有什么再能断的了。比如有人自断其手，手已断故无能断者，就是手已经断了，他不存在一个能断跟所断了。这个比喻非常符合菩萨以入地随顺觉性。菩萨以入地随顺觉性就是你这个人头断了，实际上他已经死了，就是他的最核心的地方已经死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可能别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死透，但是他是头断了，你就放心吧，他肯定死了。则以爱心自灭助爱，就是我们用这种的就是实有的这种心修啊修啊修，修到了爱已经断灭了，修到了这个原来这个障碍都是虚幻的，也没有一个修，哎，这就叫做爱已经断灭，再也没有一个能灭的和一个所灭的障碍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哎呀，佛说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就是通过他修炼，突然的一下子有觉悟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佛说的三藏十二部就像是指月亮的指头。如果你见到月亮了，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指头而已啊，这是什么呀？这不过是指头。所以他修正到说，哦，这原来这都是方便说。这就是说，如来以入地者随顺觉性，以入地者随顺觉性，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证得如来地了。简单来说，证得如来地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修行的那个有观有照的，把它都扫荡干净了，照着同时寂灭。常觉不住，照与照着同时寂灭，就像是他的头，他自己已经砍断了他的头了，再也谈不上有一个能断，有一个所断了。这就是有点像齐老师说的那个第一大阿僧祇劫，使劲的用功修，一下子修到桶底脱落了。所以我们说，好好修不好，你不弄死自己，社会会弄死你的，赶快把自己弄死。
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等法不法，皆名涅槃，智慧遗失。封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 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界令汇集淫布施俱是反行，众生国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有性无性其称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会照亮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
这一段直接的读总有入你心的，因为这里头觉就是基本上把我们说的种种的修行中的挂碍都给他解释清楚了。你不是说业障重吗？这个业障重这个本身它就是究竟觉。你不是说你是修行的效果怎么样啊，越来越就是效果好了，还是说你老是修了800座还没见性啊？你那个修的就是你有德也好有失也好，这全都是解脱。你不是要成就吗？你就是破产了你也是涅槃，你还要个成就呢。还有的人说这个人智慧那个人愚痴全都是般若。还有的说这是外道哪一个全都是菩提。还有说无明真如无异境界，就是无明跟真如它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无明跟真如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戒定慧和淫怒痴全都是凡行。戒定慧是凡行，淫怒痴还是凡行。你到这儿你怎么讲理呀？有情世界无情世界，说什么有情无情啊，全都是一个东西，全啥东西，全都是虚妄的。有情跟无情都没有啥说的。你在这分别这个干啥呢？那地狱天宫全都是净土。对于求生净土的人，特别害怕堕地狱的人，你看看根气好的根气差的，或者说是说有说无的，全都是佛的。还有说的自己怎么烦恼还有烦恼啊，修了千座还有烦恼啊，就这种人。一切烦恼从实相上来说，一切烦恼本身就是解脱，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烦恼从实相上来说，一切烦恼它就是解脱。但是这么说不是，你说哎呀我烦恼还没断呢，人家有一个禅师说哎呀烦恼的好啊，太好了。这么说太狠了，但是齐老师就这么说，齐老师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心能容纳烦恼呢？齐老师就这么说，法界海会就是用这个究竟的这种的无量的这种的智慧看这个柱像啊，全部的都给他都就是照了一看，就是全部都照了，照镜无余，照镜无余就是这一切柱像什么？这一切柱像全都是非相啊，这一切柱像像虚空一样，这就叫做如来随顺觉性，就是再也没有什么相了。这个相说的是世间相和出世间相，说的是凡相跟圣相，说的是一切修行次第见次相。说的是这些，说的是淫怒痴还有戒定慧，全都是犹如虚空，这是如来随顺觉性。你看看这个地方啊，对于咱们修心中心的来说，有初学有后学，就是有先学的还有已经修行到一定的时候的先学的人，他就会看哦，这全都是佛性，你看这全都是解脱，这全都是菩提，他重点在这儿。对于后面的已经修行到一段的时候的人，这其实很简单，你怎么对待障碍，你怎么对待失去，你怎么对待没有成就，你怎么对待愚痴，你怎么对待外道，你怎么对待无明，你怎么对待淫怒痴，你怎么对待地狱天宫，你怎么对待烦恼，你从这些事上不就验出来了吗？到这个事上就有两种人，一种人我惭愧啊，我的烦恼没断，还有一种人什么烦恼不烦我都忘了，哎呀我烦死了我就烦，还有一种这样的人呢，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大解脱人，我就烦。如果问达到不达到这个境地，就看你怎么对待障碍，你怎么对待愚痴，你怎么对待烦恼，你怎么对待自己做的不对的，不对归不对，不对你可以改，那属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跟修行毫无关系，这种的见解，有这种见解吗？这是说的后面的，这是说后面，前面的你可以，你 大部分的人会理解，哦，这都是佛性的显现，也可以。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这在心中心的来说是很好懂。关键是梦里明明有六趣的绝后的，说什么绝和梦啊？绝这个地方也得扫。咱们心中心是这样，这是说给那种，就是说的是迷人听，听了很好。你现在对你来说，永嘉玄觉正道歌很容易。很容易，你是很典型的需要看无门关，你需要堵死，就是再堵死再多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心中心法有一种说法，就是到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说法，百尺竿头须进步，百尺竿头须进步，这是古人说的，百尺竿都已经到了百尺竿头了咋进步啊，到了百尺竿头了还得进步，到了百尺竿头怎么进步，大家都在想这百尺竿头了，这师父让我进步，这咋进步啊？下一句就是悬崖须撒手，就是你撒手，你就是在悬崖这儿，你撒手了就进步了。你这种理解啊，这种觉啊，这种知觉啊，这种的对应能力啊，这种的就是想要觉悟的这个往下放，像个大傻子一样堵死他， 全部都忘了他，再打一阵儿。不二，既然是不二，哪有个意思呢？要是说是不二法门的意思，是你从理解上看，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理解，这个地方呢，他的那种的心境，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时候毫无得失，毫无那种的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啊，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说这个如来随顺觉性还稍微的能靠得上一点。他的那种的境不是简单的说，哦，我这就是不二，不是简单的是这样。按照楞伽经，这就是说的是，哎呀，说什么障碍不障碍，说什么得和失，说什么成和破，说什么智慧和愚痴，说什么菩萨和外道，说什么心内取法，心外取法，说什么无明真如，说什么界定会引怒之，说什么众生国土，说什么地狱天宫，说什么净土秽土，说什么有根性无根性，说什么烦恼菩提，啥玩意儿啊，我都是，就是那个遥想当年幻魔则几方红来几方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没听懂，就是说他有个人啊，他老了，他就想，我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奋斗过，我画那个像，我就画这个佛像，一会儿画的我觉得像了，一会儿我觉得哎呀不对不对，我又给他擦了，又重新画，给他涂黑了，然后一会儿又画又像，一会儿又不像，我就照着这个佛像画呀画呀画呀，我现在老了呀，遥想当年画魔则几方红来几方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你什么当年到底画的怎么样了，我现在老了我不管了，我现在回家了。现在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是没有是吧？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没有了。
那个震动不重要，震动了完了呢，你说啥呀？
他说然后他一害怕，然后那个现象就
害怕，然后那种震动就没了。不，震死你算了啊，震死你算了，别震死这就忘了吧，你这个东西你还能咋的呀，别害怕，我的意思是别害怕，碰到了什么就早死早超生，过去了别理会了。像这种境界什么的，它也都是就是那个什么的，就是说突然来的，也不是我们想让它来它就来的，然后它走的也快，别理会了，不害怕和害怕同时菩提，好吧，你这个因为所以最虚妄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要不然咱们看佛经就这么看，你看懂就看懂，看不懂就过去，你在这讨一个答案，这早就不能用虚妄不虚妄的这种来说了，因为你在讨个答案，你还是在讨一种真实的一种什么东西。随顺觉性，我记得二祖有解释，就是他是这如来随顺觉性，就是他是跟上面说的是一样的，他是跟这个一样的，跟着这个一样，他由于这个而觉悟。我们咋判断随顺的是觉性还是感觉？前面啊，圆觉经啊，这个咱们说这一章的时候，第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压根儿不存在这些见次，对不对？所以你就扔开它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来随顺觉性，从这个地方上有一点点感觉的余地吗？有感觉的余地吗？你给我说说，你咋不加做呢？加的少，光学习，就你的脑子少学点习。这个是如，他是讲了四种人，他是讲了四种修行的见次，修行见次。如果你说的是随顺觉性，如来随顺觉性这种是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可以这么说，放下一切相对的东西和不放下一切相对的东西，无非觉如来随顺觉性，可以吗？寂寞安前路，闲花鸟不回，这一段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其实如来随顺觉性下面的才是那四句话，看看如来随顺觉性这里还有什么没有。你也是爱学习，你多少做了啊？370，不要管了，不要管。有一句话是休去歇去，古庙香炉里去的那个，一条白链去的那个，就是那个适合你，冷啾啾的去啊，就应该这样，就是做一段这种功夫，这种功夫就叫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就是你想有个依靠，我们依靠的是思维，现在不许你思维，你没有依靠了，没有依靠了，觉得好像是失去了拐杖一样，但是你还必须得活着，必须得走路，如丧考妣。先这么一段吧，你也未必有时间去加坐打七是吗？反正是你就是做这一段功夫肯定对你好，我觉得你对佛教的教理的一般的意思应该能够知道啊。对对对，不要再去探讨意思了，再探讨意思就没意思了，没有时间打七就坐下观照是正行。
但诸菩萨及过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比诸众生闻是法门，信解受持，不生惊畏，是则名为随顺觉性。善男子，汝等当知，汝是众生已曾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是人名为成就一切种智。
所以说这四种啊，这四种是什么呀？这四种是刚才说的四种随顺觉性，它的总结 因为他说了嘛，彼处众生闻是法门，信解受持不生惊怖，是则名为随顺觉性。就是他随顺觉性里面分四种随顺觉性，就是凡夫的、未入地菩萨的和已入地菩萨的，还有如来的，他分了四种。这个四句话是对这四种的简称，所以这四句话是你要是非要就是单独的拿这四句话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种递进关系。于住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是不理会这世间的这些挂碍烦恼，这些东西是因缘所生嘛，没有必要去搭理他。但是他如果他抱着一个干净，如果抱着一个不起妄念，那不就是堕了一个净吗？就被净所束缚了嘛，这个就是凡夫随顺觉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于处妄心已不熄灭，就是他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妄想别了，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这个叫于处妄心也不熄灭，但是他还有一个不熄灭在，所以说他还有一个觉知啊，他还有一种对于道理的这种理解的觉知的见解在。第三个，住妄想境不加了之。刚才不是说了吗，寂照这个时候已经无照而照，照而无照，没有一个照，没有一个寂，就是把这两个全部都断掉，因为有觉有照那还是在有为法里面，这就叫做他已经到无为法这儿了，他去掉这一切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说明还有法执在，理念上他是知道这个的，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个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实际的有个烦恼可以让你去破，就是这个地方他已经初步了证得了不可得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无所得，就是这个时候就叫于住妄想境，既然无所得了，他要了知什么呀，这就叫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后面的这个于物了知不变真实，人家说的是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住法相，住善能分别住法相，它分别归分别，但是呢住法相种种法相全是解脱，在这个时候就这么说，于物了知不变真实。为什么变了一个真实的话，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真的，扔开那个假的，它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要和取了，没有什么取和舍了。第四个就是如来随顺觉性，这个地方我又把这个顺序啊给它打破了，大家看看是不是，因为我记着这个地方老是有人问，我就记着我是这个意思，凡夫随顺觉性，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由妄想我及我爱者，他不知道念念生灭，所以起了憎爱，单着于五欲，如果遇到善友告诉他，让他开悟这个清净的圆觉性，让他知道一切起灭的因缘，就知道了这一生啊在这白劳累一番，然后这样的话他劳虑永断，这个时候得到一种法界境，但是他还有一个清净在，这个清净就成了他的障碍，所以他于缘觉而不自在，这就叫做凡夫随顺觉性。这个时候是不是对应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呢？可以对应得起来的。第二个，见解为爱，虽然断了解爱，但是他还有一个知觉啊，还有一种的见解，还有这样一种道理在啊，他因为由于这种道理在他就不自在，他什么事情他往想往这个道理上去附会，然后要把自己学的自己所修所证所行跟这个道理相合，这个道理就成了他的障碍了，就叫觉爱为爱而不自在，就是还有一个觉在，还有一个觉在，这就是于住妄心亦不熄灭，就是他道理上他知道了这一切是不可得的，他知道他能跟你说到归无所得，实际上不是归无所得，是当体就无所得，他能跟你说到归无所得，就是这个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是注意的，于住妄心也不用熄灭他，因为他理论上他知道应该离开两边，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理解于住妄心亦不熄灭。第三个，有照有觉，那还是法执啊，还是法覆啊，所以他常觉不住，照和照者同时熄灭，就像是他的头已经断了，没有能断的了，这个时候再看这些全是方便说，这就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了，全是方便说，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你可以再看前面的，有照有觉全是障碍，所以常觉不住，照和不照，照于照，照于照者，能照和所照同时寂灭，这不就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吗？
了知
就是把它分析清楚啊，把它分辨清楚，把它分辨清楚，这叫了知。
于知
是
妄想。
哎，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哎呀，我要我这是我打妄想了，不对不对，我赶快回来，这就叫做了知啊，不对不对，赶快回来，回到哪儿？就是我们说的断，这就是有妄想了，断，那是前面的，在诸妄想间不加了知，是断什么断呢？我都压根没有啥，你让我断什么呀？我不用断，
可以啊，这个对的好，
对，
没有什么东西可搭理，这个地方是说这儿的。再看这个如来随顺觉性，于无了知不变真实。你跟他说呀，不要啊，不要造业啊，造业去地狱，他无感，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要出离烦恼口大苦海，
要是大家能够听这样的法门，能够信，能够相信他，能够理解他，能够接受这样的义理，能够按照这样的义理去行持，那这种都是好好根性，都是好根性，都叫随顺觉性，都是已经就是已经是佛门里的人了。这种人就是供养了，以前曾经供养过千百亿，执众得本，这种人将来一定能够究竟成就的。明心见性可高可低，哎呀，心中心的这些人特有意思，心中心的人看什么经典，他都喜欢用明心见性去给他分析一下子，给他判一下教。明心见性可高可低，你说那个如来看到八地菩萨，他也可以说八地没有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最低的可以到这个菩萨的已入地菩萨的随顺觉性，当然了，你说他高的，他可以到如来随顺觉性。但是呢，咱们这个开篇就说没有这些见字，不要说这些见字，压根就不存在众生不众生。你在众生里又说众生的修行怎么样，修行到菩萨位，怎么样从菩萨位修行到佛，就是在这个见字里头，你再分析，本来这些见字都是哄小孩的，你在哄小孩里，你再在这分析分析，读吧。
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心静会当知，圆满菩提性，不取亦无证。无菩萨众生觉与未觉时，见次有差别。众生为解爱，菩萨为离觉。入地有极灭，不住一切相。大圆西圆满，名为变随顺。或是诸众生心不生虚妄。佛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供养恒沙佛，功德已圆满。虽有多方便，皆名随顺智。
这个地方就是用记把这四种啊随顺觉性又说了。清净慧菩萨问的，他就说清净慧啊，你应该知道，要是究竟圆满的这个正等正觉，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取什么东西，没有一个能证的东西，你也取不到什么东西，你也证不到什么东西，压根不存在菩萨和众生，只是呢有迷有悟啊。在他没有悟的时候的话，他在这觉得是哎呀，好像是有差别有见次，那么这个就是不得已而方便说了。这都是就是说妄为妄出了一个轮回海，然后在这轮回海里又想要往上捞捞捞，想要解脱的，这个里头给妄述了一些见次。那么这里头的见次就分成四个了。众生他就是他这个地方的话，他理解了，但是他求一个清净，他就为这个解所爱。那么菩萨呢，菩萨未到地的这个菩萨呢，他还有一个觉悟觉知，还有一个道理的通顺性在，所以他也不究竟。然后呢，入地菩萨这个地方的话，他的见解就是他不说他见解了，入地菩萨可以不住一切相，永俱灭。但是大觉是什么呢？大觉是心圆满，名为变随顺。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呀？不是说的这一切就是佛性的显现。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上看？我们应该从我们遇到了一些不顺的事儿，遇到了障碍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了这个没有成的是什么怎什么什么样子，我们遇到了是不是愚痴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了天宫地狱这种说法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了一怒痴又犯了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了烦恼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这么说吧，从如来随顺觉性这个地方上，你烦恼了，你还在修行，就是要通过修行断除这个烦恼，你应该在从如来随顺觉性这个角度，你应该觉得惭愧。所以它叫变随顺，就是你这个永寂灭，你这个不住一切相，是不是遇到这些还能够永寂灭，还不住一切相啊？这叫大觉悉圆满，名为变随顺。所以这些是方便见次，如果你不被这些东西，所以什么叫做心不生虚妄，换另一句话说，不被种种的虚妄所瞒，不被种种的虚妄的境界，虚妄的心态，不被种种的虚妄的这些世出世间所瞒，这一类的众生，那现世就是菩萨。虽然他们现的种种种种的样子啊，他们可不是现一种样子，这就叫虽然虽有多方便，但是他们全都叫做随顺智。 这四种能够大概听懂吗？你能够不这么总结吗？你是嫌佛总结的不够吗？这是精进。这有两个没这没有门，没有门它有一个关啊，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没有门，不懂最亲切。赵州问僧，赵州啊，就是因为僧人问的，赵州就是哦，我刚开始进到这个禅宗里啊，我刚开始来学心中心呢，我是初学的，我刚过百座，你给我指示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应该注意什么呀？赵州说，你喝粥了没有啊？喝完了，喝完了你去洗碗去。新学的这些有没有看不懂的？你说说你的意思啊？对对，不用翻译，你就说他的意思是指什么？我们这个都应该先学略论明心见性。我跟你说，就是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不是什么事儿，不是别的，就这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他可以死，但是他不能不见性。 他死了他也得见性，他就是为了这个，不要，不是这种人他进不了禅门，他进禅门来干什么了？他就是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呢，就是我刚进禅门，我怎么样明心见性？问的是这个，
对吧？
他都没有离开禅宗的东西，绝不可以离开明心见性说别的东西。平常点，平常点啊！你要解释一下，刚才解释完了，
我以为是这个僧他有醒呢，然后再拉。
踏入丛林的意思就是我是初学，有醒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好像有点入处。
对，
有醒，
我以为是这个。
有醒就是说的他有。
然后他还想让老师给他点东西。
那不一定，有醒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烘托赵州的这一句话，哎，还是对他来说还是有作用的。就是有醒，有可能是这样。有醒就是，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吧。有醒就是说的是，哎，就是这个洗钵在洗碗这个地方上，他就是，哎，可能有个入处，有个是不是有个入处？他说的比较含糊，就叫有醒。日常对话怎么了？
某个僧，
某甲就是我，甲乙丙丁，不是不是的，这就是这个僧人呢，称呼自己就叫做某甲，就像我们说鄙字鄙人，鄙
人
啊，鄙人。两个人就是这个学人说的，哎呀，那个师父好，弟子刚学心中心，你给我指示一下，我应该怎么干啊？你给我指示一下，到底什么是见性？你就多了个意思。咱刚才不是说什么未入地菩萨随顺觉性？我跟你说，无门是无门会开。啊，无门会开就是有会开这个僧人，他可能也，他为什么叫无门不知道。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无门观》，他把禅宗里面一些比较有名的公案，又简单又有名的公案给集结在一块了。哎呀，我刚入这个，刚入门啊，你给我指点一下，无门就说了，赵州开口见反，露出心肝，这僧听事不真，患中作供。后面的不说了，前面的这两句话大家能明白不能？赵州一开口都把自己的心肝露出来给他看，你快看，你快看，我没有隐瞒你，开口见胆，露出心肝，把自己的心肝都抛出来给他看。嗯，就是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应不准确。嗯，如果说跟佛陀媳妇那个夫坐而坐的这个是一个的话，还可以这么说的。那达摩那个世尊拈花是不是跟他一个意思啊？梦玲师兄，你就应该好好的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你好好的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不过你是天真挺好，你应该读一下略论明心见性。你还不太了解，不太了解，就是你属于是，就是小懵懂，进到了心中心这里来，可能谁劝你修的，可能是谁劝你修的。但是你将来的话，等以后你就稀里糊涂的修完也可以，以后他会放光明的。你要先发现他的难能可贵性，他是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后面的话，这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干始觉，就是这两块。赵州开口见胆，露出心肝，这句话大家能懂吧？乌门说的，这解释吗？这不解释吧？咱们来打坐干什么的，都是为了奔明心见性的。喝粥喝粥，你看看，嗯，这性少了吗？吃完了粥了，吃完了粥那去洗碗去，还没有少啊，就是这么明摆着。所以赵州开口见胆，露出心肝啊，这个就是佛性。这僧听事不真，患中作瓮。如果这个僧有个醒，那不是骂赵州呢吗？哎，禅宗说话就这么说，你要是这句话听不明白就算了。这僧听事不真，患中作瓮，这句话是给那没有事的人说的。没有事的人就是他了手的人，他听这句话特别有滋味。就是我们一听开悟是一个特别特别珍贵的事儿，你说谁开悟了跟说他迷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僧他要是有醒，那他就是冤枉赵州呢。所以叫这僧听事不真，我这里根本都没有迷没有悟，让你喝粥你就喝粥嘛，你看你还非要在这儿开悟一下子，你说说你真是的，这叫换听事不真嘛，换中宗就是喝粥嘛，说的是喝粥他是佛性，说的是佛性他是喝粥。哎，对对对，不再做分析了。反正这四句话里面，前面两句是送赵州的，后面两句是说这个僧人的。无门关的这个送也特别的有名，只为分明及翻令转得迟，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这个送也非常的有名，大家很急的要这个明心见性，要都要哭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性啊，一直明摆着呢，一直明摆着呢。就因为他一直是明摆着的，你多了一个药，你就让这个东西啊，就咋也拽不到他了。他本来是明摆着，你非要多一个药，你非要多一个去知道他，非要多一个要明白他，完了你就跟他相隔碍了。只为就是原来这句话也叫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 听说过这个吧？
嗯，
太亲切，太亲切了。所以你想要去见是推荐的见，就是你想要拿取到它，你想要取到它反倒是迟了。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哎呀，都原来都不知道啊，原来灯是火呀，灯是火都已经都过了好久好久了，就还在这儿的那个什么呢，还在这儿那个哦，有醒有醒，还在这儿说有什么东西可以知道呢，早都已经摇子过新罗了，就是性这个事儿你是甩不开的，可是切记去捞啊。你说你悟了，你说你悟了，就是哎呀，你还有个谜啊，你还有个你个谜，有个谜，你才说你悟。你等到你说悟的时候，人家就知道哦，原来你曾迷过。就早知灯是火，就是说明你悟了。你说你悟，我就知道你曾经迷过。早知灯是火，半熟已多时。这不好翻译，你后面的意思没有一个不别说一个悟，你开口说一个悟，你就是捂住嘴走吧。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只因为太分明，翻令所得迟。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就是喝粥的这个事。明天早上大家还要喝粥，还有什么没有？堵得慌不？很堵得慌啊。但是你还是会喝粥，你还会洗碗，你是不是要见性？你是不是要见性啊？你还是要把它通过道理给它分析清楚，你还是要见性，要见性。这性咋了？这性咋了？它缺你啥了？你现在不是正看着字儿呢吗？
那你说，你这
说啥说呀？你不说的时候就不是了。这么亲切的东西，你非要说，还点头。
哎，对，我也想。
打坐吧，打坐吧，打坐可以。学不学？曹山因僧问，曹山和尚因僧问，轻睡孤贫，起师赈济。曹山说，睡舍离，睡应诺。曹山说，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我们这个庙旁边有这些农民，去这些农民家里头去喝米酒去了，喝了三杯酒了，还说我自己没喝过。哎，清源白家，清源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姓白的，家里头你在他家喝了三碗酒了，喝了三杯酒了，你还说你没吃过，你都明明已经喝完了，吃了他家的三碗酒了，你还说你没有沾过你的嘴唇。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以前齐老师经常拿这个骂我，你给我记得，我没办法，老师就经常拿这个说我，我就记住一个这个，一个是不懂最亲切，反正就是我急嘛，我急呀、啊。我急，然后老师说，哎，不懂最亲切，我给你一句话给我噎到那儿了。然后老师就用了这句话，急，总是急着要见，要见，就是我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呢，我现在没有成就呢，我现在还没有见性啊，你救我呀，你救我呀，给我指示一下，让我见个性呗，我现在没见性，给我指示一下，让我见性呗。睡舍离，哎，你看看你这个人，明喝酒了你还说你没喝，明明你这个见性了你还说你没见，明明喝了酒了，后面那个话就煞风景了。明明喝了酒了，你还说你没喝酒，你咋这么能耍赖呢？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就是骂他呢。对了，你不承认，你看看，你就不承认，你就装出一副不承认的样子，你就装出一副你不懂的样子，你就在这装吧你。类似的话就是说的是。